各位好，今天1月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年代。昨天有一个大事儿，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直接派特种兵把马杜罗，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给抓回去了，抓到这个纽约去了。啊，这件事出来以后呢，当然我是蛮开心的了啊。这个我就觉得吧，就是有两类人不太开心，一类呢是这个反贼阵营的，一类是当然粉红阵营的，对吧？那粉红阵营这块呢，我就不说什么了，因为这帮人脑子呢也有问题。那反贼这边阵营，尤其是在简体中文这一块呢，就在说，哎呀，这是不是违反国际法了？违反了战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啊？如果此例一开，那未来将是，这人家不叫国将不国啊，就是说可能叫美国，可能叫国将不国，他这个叫世界将不再是原来这个世界。其实这件事儿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大概是美国人早就开了这先河了，诺列加不就是这样的吗？对不对？也照样如此。那干了其他的这些其他国家这个军事领导人呢，或者各个组织的领导人呢，他们也没少干这些事儿。所以呢，就你要是说世界不是原来那个世界，这个世界一直就没有你想象的是如此的那个世界。那还有一点非常糟糕的地方就在哪儿呢？因为我一直认为吧，这个甭管你作为一个左派还是右派，但是你终究呢还是一个就是反贼这个阵营里边的，多少呢？平均的血氧呢还是高于这帮粉红的吧，对不对？你也拿着这个国际法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东西说事儿呢，是我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是。算了，也不能算真骂人吧，就是中间忍不住可能会挤他一下，但是呢，我不会是真的去骂人，也不针对，我也不针对某些人，我只是拿道理说事儿嘛。我从四个方面呢，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到底我是怎么看的？全是私货啊，先说了，全是私货，那是我的这方面的逻辑，看看是不是能够，跟您的逻辑能对上，或者对不上也无所谓，反正大家兼听则明吧，是这个意思。首先，第一个呢，我是想让各位啊做一个就是虚拟的思维试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物理学里很多的时候呢，尤其是那个就涉及到量子物理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往往你也没有办法验证，对吧？你做实验条件不具备，那你呢就应该就做一些思想性的试验，那或者是一些推导，我们就可以先做一个虚拟的这种思想试验。如果啊，我们先如果，那明天。就说明天的时候，或者今天下午都无所，今天晚上都无所谓，什么时候，美国解放军，对吧？直接三角洲部队空降中南海，把咱圣上跟这个咱们彭丽媛女士直接从被窝里拎出来了啊。至于从是不是从一个被窝拎出来，咱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啊。那拎出来之后，然后给绑到美国去了，那你作为一个反贼这一边阵营的粉红那边，我不说了嘛，对不对？那你觉得这件事儿行不行啊？你会因此而把美国骂成你不遵守国际法，你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吗？我就这一个问题。那你平时你在说的是什么？你在说的是，往往呢，你要谈的是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对吧？OK，好。那其实这句话本身翻译是错误的，应该是人权高于政权，它不是主权，它是政权。OK，没问题。那如果你现在说马杜罗这一边，你把他抓过去了，你现在谈主权了。那如果你反对的这个人，比如咱圣上，对吧？当然你我反海外孤中嘛，我肯定不反对他了。我是希望他那个常年执政嘛。OK，好。那你怎么维护这个国家的主权呢？就是你是不是要翻回头来，那认可这个国家的主权在共产党的手里，它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对吧？那他就一定说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然后如何如何，然后他在这一块就完全是合法的，他也没有什么问题。那你现在这立场你转过来，你要不要去维护这个政党？你反了半天呢，对不对？这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了，你反了半天，那你现在如果一旦他被抓，美国抓走了，你转身就跳转成什么了呢？你就跳转成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是说民粹主义者了，你就变成了我，哪怕是对吧？咱圣上不怎么样啊，是咱这块的一个毒瘤，OK，那也是，就说白了吧，就是他是个王八蛋，但是他是我们这边的王八蛋，OK，一旦是这样的话，那 你还反个毛啊，对不对？你还反个毛啊？你根本你就是直接就是你实际的东西是什么？你就是这个民粹主义，你只不过是把你这个烂瓤这个瓜呀，这个民粹主义这个在心目当中烂瓤这个瓜，你给它刷了层金漆，你就觉得说我民主自由宪政，对吧？一到这块儿一考验了，那怎么办？你回过头你就要去把他的这个主权什么主权至上，或者是政权至上，我们说白了，那就是一个政权至上嘛。你把它给搁在这个最主要的位置上了，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还在谈什么？说我这个民族，我这个人权要高于这个政权呐，或者高于主权呐，或者你要是说这个我要反对这个党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只要是你转过头去维护你这个整个的这个政权，你就把你自己的立场就给磨灭了。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做这个思想实验，你就直接问自己，你直接问自己，明天抓的是习近平，怎么办？你的位置站在什么地方？你尴尬不尴尬？对吧？你说你反对这些东西，对不对？没毛病。但你反对马杜罗，这个抓马杜罗可以，那抓习近平你干不干呀？你说你到底干不干？这是一个虚拟的思想实验，最简单的一件事儿。那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去诘问这些人，说他你怎么看这些事情？那当然，他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学理呀，给你打各种各样的这种埋伏啊，然后到最后他可能把自己的东西自圆其说。但是他再怎么自圆其说，他只要是说我反对这件事儿，对吧？OK，好，那抓马杜罗跟抓习近平不一样啊，或者如何如何呀，这是怎么着怎么着啊？你再怎么样，咱圣上还比这个马杜罗多少还强点吧？就是两个烂瓜搁在一起，他这瓜还烂的没那么臭味，没那么大吧？当然，他平时那个他被喷满脸的那个什么，喷满脸那个沼气池里那粪，那是另外一说啊，那是一个物理性的这个，对不对？所以您就理解这件事儿了吧？这就是一个虚拟的思维实验，只要是这个实验咱们做了，你问他之后，他只要是说，我同样反对，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底色是什么。就是我抓你抓马杜罗也反对，抓习近平我也反对。OK，好，那你就知道他底色是什么了吧？他实际上来讲，他的心目当中还是国族至上，这个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甭管你说的是多少多少民主、自由、宪政，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就这一个思想实验就能看清一个人的底色是如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讲什么？说呢，咱们讲一个比较那个专业一点的话题。当然，我也不会太专业描述，叫什么呢？恶法非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法呀，原来我们原来在那个就是学法律常识的时候是学过一些的。说这法呀，到底是不是说要遵守，对吧？那如果这个法本身是个恶法呢，那你是不是要遵守它？这个呢，就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呀，即使这个法它这个是恶法，你也需要先遵守它，对吧？你先需要遵守它之后，然后我们再寻求某种程度的改变。这是一般我们大家都学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恶法非法。那如果你这法是恶的，那我就不遵守你，对不对？但是恶法非法有一个小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它必然需要一个外部动力啊，来进行推动，或者是说你起码有这个机会，甭管从内部外部，它去把它给废掉，你有这样的能力才可以。你比如说那个美国有一些法律，对吧？OK，好，它已经脱离了时代，脱节很久了，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就用一个新的法规把它原来这个覆盖掉，或者是修，或者是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去，这有很多的案例，对吧？哎，打到最高法院，然后呢，最高法院说 OK，你这个法是违宪的，他那个没有事先审查，因为你等于是参众两议院提出法案，然后总统签字通过，这就算过了。他最高法院没有办法去事先去审核你这法律是不是合宪，只有等于在这法律在这实施了之后，大家在这块儿去磨合，社会在进步，然后到最后就去把这个就诚心的违法， 诚心我去违反这个法律，然后把这官司一级一级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说 OK 这法律不对，那我就就咱咱就废除了，对吧？这就相当于废除了。OK 好，这就是那恶法非法这件事情，只有在那样的国家或者是那样的体制之下，你才能够做。那没有外部的或者是内部内生的这个因素能够进行制衡和更改，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改变的。所以恶法它就会一直是恶法。我们回想一下啊，就是说你所谓的这个国际法这件事情，对吧？有没有真正可以执行的地方？就是说它不一定是恶法，但是它是一个没有效果的法律。就是我们一谈就是国际法呀、主权原则呀，或者如何如何，这个从根儿上讲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是别人无法，就是从合理的角度进入到其另外一个国家，对吧？然后呢？去帮助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因为这块的人民他没有办法去自己去推翻这个整个的这个体制。你想想，机关枪下无革命，这尤其是现在的这种技术手段以及资源的掌控力，就别说是像什么拉美这样的国家了，即使是像是美国，它可以持枪的，然后民众有这样素质的。一旦说整体的这个天网一样的什么摄像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全给你布好了，美国人都反抗不了，你就别说其他国家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这样的这种国际法，它是不是一个恶法？从原来来讲，它不一定是。为什么呢？因为主权平等，主权不受外部势力干涉，这个呢是。很多的国家，因为尤其是后来殖民地独立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些国家，他们努力争取来的。这个是一个经过了很多年的这种斗争啊，抛头颅洒热血呀、然后争取来的东西。那但是到今天为止，以这个所谓的国际法的原则，已经不能够适应这个世界了，对吧？这个世界它已经有那么多的国家，就包括像是这个伊朗。包括像是这个北朝鲜，对吧？甚至于你包括像拉美或者非洲的一些国家，还有甚至于包括中国。那因为在这个框架之下，没有办法，因为从法理上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这个给它推翻它，对不对？那你只能够看着它去把自己的这个去把自己的人民去干成这些事情。八九六四不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直接动军队，上坦克，上机关枪。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不对？你还是，那你可以去制裁的。那国际法的这种制裁的能力又非常的弱。就是你发现一件事没有？就是国际法是有法而没有警察的。你见到过任何一个国家，那他制定法律之后，他是没有警察或者没有其他执法单位的吗？没有吧？哎，国际法就这样。那他第一没有办法执行，第二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真正意义强制执行，第二个没有办法进行干涉，他这种理念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了。那你说他是不是这种恶法？所以说他即使不是恶法，是一个失效的法律。OK，好，那这件事情你拿国际法说事儿，像话吗？最简单一个道理，它像话吗？没有用啊！它既然不能够约束恶的时候。那你怎么就能够把它的约束一个至少结果，至少结果没有那么糟糕的一个大致算是搁在善行这一边了呢？说不过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不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一件事儿。那第三件事是什么？就是说呢，我们要说一下实质正义以及这个程序正义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我们这一代所谓的受过一些法律教育的这个，我都不能算知识分子吧，算是一个有学问的，就是文化流氓会武术那种路子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开始从哪儿呢？是从程序正义开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程序不正义的话，最后的结果即使达成了实质正义，它也会变成什么？叫做恶花无善果。这个我一直从打开始就开始，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跟包括跟贺卫方先生啊、何冰先生啊，他们这些法学界的人交往比较多，也都在聊这些东西。OK，好，我从心目当中啊是非常认可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也依然认可这样这个事情，但是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例外可言的，为什么呢？就是。 并不是说程序正义就要排斥这个实质正义，这是两个，这是这个有相交之处，但是它有所差别。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下，它能够尽量的保护大家，对吧？保护每个人，然后呢，你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对不对 ？OK， 好，把这些事情给做好，或者是说，即使做错了，那这个程序是对的，我起码可以有一个甭管是后来加的东西还是怎么样，给它补充，让这整个的这个法律的流程是走好的，它无限的趋近于这个实质正义。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程序，本身就不可能有这程序的时候，那实质正义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要一定承认这个世界上是有我们公认的一些实质正义的东西存在的，而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通过现行的这个法律或者是规则来实行，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那就看着它，对吧？我们可以说，在一个不关乎人命的，就是很多的这些个法律的环境下，它社会发展的比较多，然后比较快，立法跟司法它是跟不上的，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就是也只能够天网恢恢，疏而有漏，那只能漏过去了，法不究既往。OK， 好，那然后根据一定程序，你从这个程序里你跑掉了，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这个辛普森案。对吧？辛普森杀妻案，那他虽然在民事上输了，但是在刑事上他赢了。OK， 那没办法，他只能够漏掉这些程序，这个没毛病。但是如果一旦说他没有任何的办法接近这个实质正义的时候，那自然正义你就是要有这个选择，要有这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血亲复仇这件事情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个各位知道这个血亲复仇这个概念吗？应该你大家都知道吗？我没有任何的办法去证明，就在司法上去证明这个人他杀了我的亲人，对吧？或者是伤害了我的亲人，那我怎么办？我亲眼看着他的，但是这边没有任何的摄像头，然后呢，司法取证也都做不到，对吧？那会儿他也没有人皮面具，那他肯定就是这个人，怎么办？怎么办？我记得有这么一个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是被侵犯了，然后呢怎么也不太可能就是判她，因为证据不足，然后那母亲直接拿一把枪到那法庭上，帮就给那哥们给就那把那哥们给崩了，对吧？这个什么血亲复仇，有没有他的这个如果从程序正义这个完全的程序正义角度而言，他合法吗？他不肯定不合法，对不对？他也没有体现程序正义，但是为什么最终法院也没有严格的去把这位母亲给抓进监狱，就是说判重刑，对吧？因为他在这个之上，在程序正义之上，如果你建立了完整程序或者怎么样的，那没办法，有些时候还得什么。但是如果说到这些东西都失效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例外存在，例外就是什么？血亲复仇。我可以达到这个实质正义，所以你如果说在任何渠道你都走不通的话，在实质正义这一块，你要相信我们人类会有，或者我们最朴素的价值观，他会选择一个正义的目标来实现它。我相信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大家受的教育都已经足够高了，对吧？那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件事儿。那第四点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说的选择性的执法，对吧？人家一说了，说哎，委内瑞拉嘛，你不就是为了他石油吗？其他国家那个你怎么不去干？金三胖在这搁着，你怎么不干呀？对吧？这个中国在这搁着，你也不干。俄罗斯你还跟那普京眉来眼去，简直就像他妈的那个两口子似的，是不是？那这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啊，我其实想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选择的。你很难说没有一个选择，比如说我举一段简单的例子，我的所有的这个关于慈善捐赠方面，对吧？我是有选择的。在国内的时候，我通过的一家机构干嘛呢？去捐助这个贫困失学的孩子，那用的捐助什么？我明确就说了，女孩子，女学习好的女孩子，她上到什么程度，我就捐到什么程度。上大学我捐到大学。 对吧？你有本事你去学读硕士、读博士，我都捐你，没毛病。为什么？是因为这是我的一个选择，哦，这是我的价值观的选择。因为我认为，只有这个女性在这贫困地区，女性是受到非常大压抑的。首先失学就是她们，而且这个失学会非常的严重，她们要早早的嫁人，她们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大山里边，对吧？OK，好，那我给她这个机会。我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受到教育，然后呢，去走出这个大山，有更多的人生的选择。男孩子其实他是在这个社会上，他会更容易一些走出来，对吧？OK，他走出去，而且还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女性，因为她终究大部分的女性还是要生孩子或者是教育孩子的嘛，她们如果受过教育，那个孩子会有更多的机会，这成为更好的人。对吧？他这个，我相信很多的研究都会支持我这个观点，这是我的一个选择。那我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离开中国了，离开中国旅居日本了。OK，那你知道我现在是给谁吗？给谁捐赠吗？一个当然了，前段时间跟大家讲了那个这边的一个资助单身母亲的，当然我也不见面啊，就是从来都不见面，都通过中间的机构来干这些事情。那是这样的，资助单身母亲和她的孩子这一边，主要还是那个孩子。这个呢就没有性别之分了。另外一个干嘛？另外一个是资助这边的流浪猫组织，那就是给流浪猫喂食啊，或者是那个治病啊，或者是给它嘎个什么蛋蛋啊之类的，就是给它做绝育啊，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组织。我一分钱都不再给中国大陆这边进行捐赠了，每年这额度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一分钱我都不再给国内捐赠了。为什么？这也是选择。这也是选择，我离开那儿了。我现在生活在这社会，我就要按我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那这个东西，这个怎么叫舒服？这就是我得意的地方，我得到好处的地方，对吧？这不是自己很得意那个意思啊，就是我得到好处，我得到好处，什么好处？付出钱了，你有什么好处？有，我心里舒服。我看着这流浪猫活着好，我觉得比他妈中国孩子活得好还舒服。怎么了？有问题吗？老子就这么想的。就我就这么想，怎么了？有什么问题？你用什么东西来说我做的差？只要我自己舒服了就行了。我就觉得，而且我没伤害任何人，对不对？OK，我就是，但是这句话可能会伤害很多人，对吧？我就再强调一遍，我觉得日本的流浪猫，我觉得它过得好，比给中国孩子捐钱让他们过得好更重要。我再伤害很多玻璃心一次，没毛病吧？你有意见可以提呀，提我也不听啊，对不对？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选择，这就是一个选择。那它其中包含了很多，包括它的资，就包括美国这个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它的这个利益，对吧？包括它是不是门罗主义，在自己家后院在灭火，把这自己给整个捋清楚了，这些东西。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够说，你觉得说，因为他那边还有更糟糕的地方，你没有管，那你管的这个东西就是错的。这个逻辑其实多简单，对不对？那谁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是什么的大善人？我就完全不在乎什么其他，我就一定要公平，我要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做到完美，任何一个慈善组织都不可能。没有一个，那些大的富翁，他们去捐助这个慈善，有些是拿出小钱来，哎，无所谓了。他也求的一是什么？求的一个心安，求的自己的一个就是心理上的一个舒坦，对不对？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免税，减税减很多。第三个，通过慈善，它可以获利。很多人不知道，你现在捐，像你我这样的，比如说我捐10万日元。对吧？我这10万日元就直接捐出去了。哦，当然，我这10万日元捐出去之后，每个月比如捐10万日元，对吧？OK，我这个东西捐出去之后，这个我只获利两件事。第一件事，心理上，对吧？获利，我在这个社会生活，我给他提供一些更多的这种自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可以免税，我可以拿这东西去抵税的，对吧？这是我能获利，但是我挣不着钱，我不可能用这东西去挣钱。那些大人物，他们干这件事儿，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说我每捐1亿美元，我能够挣3亿。 他这不是因为从慈善机构挣，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包括他的这个因为这些活动的这种社会关系，包括其他种种模式，他最后测算，我捐1个亿，我能挣3个亿美元，就是这样。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每个人他做这些事情都要跟自己的这种这个叫什么收益是进行衡量的。我就觉得那个收益不足，对吧？那甚至于他这个收益不但不足，还会对我有害，我可不可以不选择？我为什么要普济天下？老子又不是释迦牟尼啊，对不对？释迦牟尼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他妈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要做的这件事儿？咱就不说是川普，不说怎么样，就咱都不说这个，对不对？那这件事儿很简单吧？那这个有什么错吗？这个有什么错吗？对不对？没有你求全责备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你多喝两杯茶水，咖啡也行，咖啡还利尿的。然后呢，去在一个光滑的、比较平坦的，或者是说那个稍微有一个坑的地方撒泡尿，然后去看一眼，等水波平稳之后，好好看一眼，看一眼，你是那种人吗？你是吗？你不是，你为什么要求别人是啊？你撒泡尿照过吗？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能理解这件事情，它的选择一定是包括国家战略的。就像是当年这个让中国人那进让中国入世是一样的，他是不是说那个有这种有对中国人民有这种怜悯同情，然后让你进入？是啊，但是他对自己的整体的战略，他是有考量的，他都是这样的，这个没有办法。所以说，你说今天这个抓这个东西，你们去反对这个，你们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你们反对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我就特别奇怪，就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特别简单，你可以用常识来判断的一个东西，那为什么你们不干？就是用常识来衡量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我糙一点的话说，你就是去撒泡尿照照，那不就行了吗？对不对？犯得着这么多长篇大论，这又国际法又这个那个的，至于吗？显得你有学问，这种学问我也有啊，就这点学问我也有啊，你要跟我试试辩论这个玩意儿吗？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呀，就是说呀，反对川普，我现在也特烦川普很多事儿。你比如说，对乌克兰、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我就特别反对这个川普目前的这个政策，太糟糕了，对不对？没毛病。但是呢，他做的不错的地方，不要这样。你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他做什么事儿，你都觉得他是错的。他万一说，对吧？他还吃麦当劳，您这辈子就不吃了是怎么着？对，也可以。您麦当劳不好吃，您吃那个Shake Shack 的可以，这没问题吗？那可能是这样的，这没问题啊。那但是啊，你就是这么讲。咱们具体举一例子，这个马杜罗的这个通缉不是从川普时候开始的，川普的时候是在这个是他开始调查。然后拜登政府把这个1500，就几个政府，他是几届，就是起，川普1.0弄这事儿，然后到拜登，他从1500万美金提到2500万，然后川普3.0，这川普2.0，他又提到5000万，然后给抓了。这个中间拜登也没有把这东西给取消啊，就证明这个东西是一个美国本身的一个政策，对吧？你说他长臂管辖呀，这个东西都没毛病，对不对？OK，这个你那会儿拜登的时候，你骂过这件事儿吗？你给我找出来，你骂过吗？你没有，你就是因为看川普不顺眼，你才这么干，这犯不着，对不对？不能够说呀，哈，一个人他既是你不喜欢的，他就是做什么都是错的，对不对？哪怕是说在元首，咱元首，他也做过一些比较正常的事情，对吧？虽然他画的挺糟糕的。那咱圣上，你说他做没做过正常事儿？他也做过嘛，对不对？起码这厕所革命他还是做了一些的嘛，这我们要肯定，对吧？而且他这个加速什么的，我在必不成功，这不做的挺好的嘛，是不是？你们就一定要有这种心态，不要把自己做活成一个二极管，对吧？这个挺不好的，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